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继肯尼亚案引发风波之后，柬埔寨电信诈骗案总共逮捕了81名嫌犯，其中有25名台湾人。24号由中共的公安机关分别从柬埔寨和老挝遣送到中国。这起电信诈骗案涉案的金额高达人民币1000多万元，受害的大部分是大陆民众。那么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表示，为了彻底查明整体的案件事实，大陆的司法部门将依法严格对包括25名台湾嫌犯在内的所有嫌犯展开侦查调查的工作。那么台湾陆委会说，透过新闻稿抗议，认为陆方此举无视双方在商定处理原则之前不要将台湾民众遣送到中国的诉求。但是国台办的发言人安峰山强调，由于520后台湾不能确认92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的联系沟通机制已经停摆，并且称这是依法打击电信诈骗案的犯罪活动，是要保护受害人的权益，还有受到了两岸广大民众的支持。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你怎么看那个此案爆发的这个时机点了？当然国台办已经借由这个柬埔寨案证实了两岸之间的沟通机制其实早在520之后就已经停摆中断了，为何选在蔡英文出访的时候做这样的明确表态呢？严建发教授。
是，我想这都是一连串的测试啊。
嗯，
其实我想这些北京都很早就准备好了，
是，
也就是说一旦有任何跟这有关的事件他就会打出来，用他是所谓的单边行动、单边主义。那这个做法是要来一方面压迫蔡英文政府来接受九二共识，另一方面测试到底蔡英文政府的忍耐的底线，或者台湾人民的这个反应的底线如何。我想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在测试，但我认为中共它的体制很特殊，就是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重要的是在于习近平怎么看。而当习近平提出了刚所讲这个没有九二这个共同政治基础，那两岸的关系很难恢复，这是当时习近平拍板定案的。那下面的这个官僚他当然要去这样做，但是接下来就是蔡这个看习近平最后他怎么改、怎么来转或怎么来扭转这样一个局势，就要看习近平。而且习近平他也要担负一个历史的使命，就是说是不是在他手中丢掉了台湾？所以丢掉台湾，就是台湾的人离中国的心越来越远，那这是他必须要面对一个挑战。所以我认为最后应该还是有一个转圜的余地，但是看习近平怎么转。
嗯，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郑老师，很多人都在520之后说两岸已经进入一种冷对抗或是冷和的一种状态哦，看来现在真的是成真了，因为真的是借由这个柬埔寨案呢，让国台办间接的证实说，其实两岸之间早在520蔡英文发表这个就职演说之后就已经中断了这个沟通机制。你怎么看第一个在宣布的时间，还有蔡英文要如何应对呢？因为这个之前肯尼亚案还是在马总统的任内，现在柬埔寨案在他任内了，他要怎么处理？他能不能像之前批评马总统那样，他现在也把这些人救回来？这也要考验他的执政能力。
那当然是这样子啦，因为过去他们批评马英九的政府那个时期的处理做法，那现在你要怎么样处理？我想这就考验着这个蔡英文政府，他怎么样去不能老是说这个维持现状。那维持现状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总要有一个接触的管道，或总要有一个方式来处理啊。所以我始终觉得说，我们其实比如说像这个案件，我讲不只是在过去马英九政府之内或现在蔡英文政府之内，其实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个积极的对应，而不是受民粹，觉得说只要冲入中大陆就是最坏的事情，就是要对抗，就是要批评，就要是诋毁。我就这样是没办法处理这些事情的。我们如果是从国际的标准上来讲，首先我们看这个案子，一般来讲国际法我们这个管辖权的问题里面，一个就是发生地，一个是受害者，都有管辖权。所以今天这个发生受害的就是中国大陆人民，所以中国大陆它有管辖权。如果就国际法，假如今天这个不是中国大陆，是另外一个国家，事实上它有管辖权，它能够争取到这个管辖权，这是没毫无意义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说，国际司法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最好这些事情的处理案件是发生地，就发生地你调查证据比较方便。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国际间做的事情。第一个，我们去了解说，今天你中国大陆的法律是不是合乎国际的标准？比如说，过去很多国家都会讲说，这国家有没有死刑？我举例来说，来测试说我究竟要不要把这个罪犯引渡到那个国家受审，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这个判决完毕之后，他是不是可以回到，比如说这个案子里面回到台湾来服刑，不必在大陆服刑，因为他们是作为一个罪犯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受审然后判刑也毫无意义的事情。今天坦白讲，我们自己司法界都很质疑说，为什么这些人到了这个时候都轻判或者释放，这是有问题的事情，不是没问题。
好的，感谢郑老师。当然除了这个案件的本身还有司法的后续之外，大家更关注的是现在两岸沟通机制已经证明真的是中断了，怎么办？因为看在马总统任内呢，这个陆委会跟这个国台办的首长是可以互访的，有这个官方的接触，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突破。但是现在看来好像在520之后，整个倒退，是不是有倒退到这个传真机打过去不会通？那热线是不是如果真的有重要事情的话，打过去要沟通的话，对方也可以不接陆委会主委的电话，到这样一个程度？那我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言教授，你怎么看目前两岸机制在520之后中断这样一个严峻的一个挑战哦？还有就是，如果是两岸官方的这个沟通中断机制中断的话，那海基跟海协的这个管道是不是相对来讲会在未来变得更加重要呢？那么我们看到蔡英文他最近丢出了这个海基会董事长的一些人选啊，包括了许信良，还有宋楚瑜，还有这个另外一位是
黄金平
的立法院的前院长哦。那你看这三位人选哦，是如果接下海基会的话，是不是能够稍微能够补充一下这个官方机制中断的一个重要沟通的管道呢？想请教严建发教授。
当然目前我看来不是人选的问题，现在是主要是中方他对于两岸关系他要做如何处理的问题。那现在目前才刚开始520才一个多月，我想中方不可能嘛立刻转弯，因为立刻转弯他一方面对内难交代，二方面对国民党也不好交代啊，因为当时这个调子拉那么高。但我相信他应该也会开始觉得调子拉那么高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很多东西是不能求急的，不能求速的啊，尤其两岸关系这么复杂，更何况两岸关系还涉及到整个区域，包括国际的，包括美国其他周边的这些利益。所以我想如果习近平够冷静的话，应该会慢慢转出来。尤其中国这些领导人其实是很有弹性的，他并不是铁板一块，而且中国人民也不是铁板一块。所以我想为什么我们这边陆委会提到说我们要努力再努力，就是至少我们单方面表达出我们的诚意。那如果说你要断的沟通机制，但是你的问题不是我这边的问题，当然他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他一意孤行这种政策，实际上他会在国际社会会造成一个不好的印象。好，就是说你用这个对别人，那国际社会以后是不是用这方面来对你？那这就是没有一个休止，这并不好。所以我相信北京应该会慢慢来找出一个比较可行的一个方向。另外就是说，目前虽然没有沟通机制，没有沟通的这种，对方已经把这个沟通的关系给切断了，但是他还有收信的这些机制，比如说传真去他还是可以收到，或者我们 email 过去他可以收到。那至少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状况表达，比如说我们要怎么处理，我们的意见给他，那他怎么去处理，那当然是我们无法去影响。但是不是说完全都没有信息的这个往来，比如说媒体也是可以扮演一个角色。这就像说一个陷入这个冷战的双方或冷感的双方，这中间的信息还是有往来，那看对方要怎么来处理。我想中国他也无法孤立于这个世界，也无法孤立于这个广大的民意，这个民意包括台湾的或中国大陆以及国际社会的民意。所以我想慢慢的应该他会慢慢的转出一个可行的方式，只是说这个可行的说法跟方式目前我还不清楚。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邓老师，如果像严建发教授提到是传真过去还是会收啊，但是所有的讯息都是已读不回的话，究竟应该怎么办？如果两岸现在真的是这种冷对抗或冷和的局面的话，万一要是发生重要的事件没有办法沟通，没有直接沟通的管道的话，是不是可能会产生误判的一种危险性呢？
对，我想这是蔡英文政府要处理的。因为第一个，这些两岸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历史上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我想世界各国都很清楚啊。怎么连续到这个从这个过去中华民国政府怎么连续到现在，世界各国都了解了。因此在这个状态下，我们 并不是掌握所有的道德制高点，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认得的。如果认为说我们掌握所有道德制高点，今天我们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推动两岸关系。那么回头来看，就是说蔡英文政府要怎么处理？因为今天第一个，两岸之间就经济上面的联系，我们就不要谈其他的历史、地理、文化上过去的这个联系，你要怎么样去建立？你不能老是用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课纲啊、历史啊，这个甚至国文课程的调整啊，来慢慢的稀释这些东西，因为这其实对这个都不正常的。所以我觉得说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既然台湾跟大陆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应该是正式面对，而且是采取国际的标准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的话，比如说两岸介入条例，事实上有国际的标准可以做的事情啊。比如说你签约了，你要不要接受这个货贸服贸？对其他国家来讲，他觉得说这是你台湾的问题啊，你没有这个能够承诺。那如果是换了政府继承的问题啊，你不能说前面的政府我就不接受啊。那这些东西都是会让别人会觉得说你今天并没有掌握所有的道德制高点，那你怎么去做？
那么现在连沟通机制都中断的话，是不是你刚提到这些货贸服贸接下来也都会完全的停摆？
就像刚才袁教授讲嘛，你要有看你怎么做嘛，你做了其他也有可能谈话交沟通，刚才袁教授讲的沟通各种方式都有，都存在着啊，只是说要看你怎么做，你怎么去调整，这是你蔡政府的应该要做的事情，否则我们选你出来干什么？
好的，谢谢邓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
好，那我简单请教两位来宾问题，先请教袁教授，就是这个其实安峰山的说法不新鲜，他只是证实了这个中共的一贯立场，就是如果蔡政府、民进党政府不回到九二共识，不接受一中原则，我们就大家就够就是谢谢不联络这样子。但是其令人好奇的是，陆委会他5月26号第一次记者会的时候，就是新政府第一次陆委会记者会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断的在努力，不断在沟通，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体察我们的用心。那现在人家证明了520之后就没跟你联络，那陆委会一直在拼命的努力，是对墙壁努力吗？对空气努力吗？这还有什么管道呢？人家就任何的管道，人家都是你只要他只要一个帽子扣下来，你只要不接受九二共识，不回到一中原则，就是不要，就是大家不联络。
是，我想他这个要求是太不合理，就是说你不接受我设定的陷阱一中，那我就不跟你沟通，这是没有道理的。我想台湾人看到这个国际上社会看到，或者中国大陆里面有一点良知的人看到这个，就觉得这是不可接受的。你不可能接受人家一个陷阱来跟人家交流，所以我觉得陆委会这边提到说我愿意继续不断的跟你释放善意，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诚意嘛。我相信很多人可以接受这个做法。至于说如果北京到最后还是不要，那当然台湾就另谋出路了。我相信还有很多国际的规范，我相信北京也不敢一意孤行，毕竟它也是一个法治国家，他也应该要做对于所有在他境内的外国人要一定的保护，只是说我们可能会付出比较麻烦的这个程序，所以我想这个对双方都有这种都有这个需求，不是只有他单方面可以来对别人这个限制。同时我刚才也提到过，习近平他也面对一个历史考验，千万不要在他手里把台湾的这个人民的这种想法全部都打到一边去。其实台湾很多对大陆也有一些好感的啊，各种层面的这个交流都有。那如果在他手里头失去了台湾这个民心啊，这个民心不一定是政治上的意义，而是说社会交流上的意义，那我相信他大概没办法来承受这样一个负担。所以我认为这还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互动，那主要是我们尽量把我们的诚意释放出去，接下来有些部分我们就无法去决定了。
好的，谢谢袁教授。本来还有问题想要请教邓中天教授，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不多，所以我们是不是不知道东尼，我们是不是先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好的，那我立刻来接听电话，再请老师来做回应哦。湖北的郭先生您好，请讲。湖北的郭先生，
你好。我觉得对台湾人民来说，这个面子重要呢还是里子重要呢？当然是里子重要了。用这些大把大把的钞票来维护这些所谓的邦交国，随时都可能断交的邦交国，有什么意义呢？严建发先生他说，这个 这个习近平先生的这个两岸关系这个政策啊，在中国大陆好像没有民意似的。我告诉你，在中国大陆有强大的民意，因为这个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的战略安全，是吧？所以说呢，九二共识基础不牢，必定会地动山摇。谢谢，再见。
好的，湖北郭先生的意见也请两位来宾稍后再总结时做回应哦。浙江的陈先生您好，请讲。
是我吗？
是的，请说。
喂，
陈先生，请讲，您在线上了。
喂，我说啊，这个，大陆给这个台湾人是给想要逼他，其实台湾不要踩他，啊，他是要逼你跳去。逼着你走行，对不对？其实这个要看清楚这一点啊，这个共党无所不用其极，你不理他也没什么关系啊，这是我的看法。
非常感谢浙江的陈先生。那么下半场时间也有限了，就请两位来宾进行总结。很多人说是这个时候陈森于蔡英文出访的时候用这个柬埔寨来证实说两岸之间沟通中断是一种绑架，是一种胁迫蔡英文来在这个九二共识下低头。我想以这个来请两位来宾做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邓中坚邓教授。
我还是从一个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啊，今天两岸关系我们必须了解过去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各种因素，我们才不能制定一个很有效的两岸政策。而两岸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僵局我们也能够理解，但是是我们以小事大，我们是不是也要想出一个对策，而不是每一次都是用一些民粹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而是用很智慧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那还是回到一点，就是说国际间有很多处理这些很复杂的一个冲突关系，我们是不是要去借鉴借助，而不需要每次都是要走到这个死胡同里面。固然中国大陆他也要负责，但是我们是怎么样去做我们也应该努力去做，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谢谢。
好的，严金发言教授最后一分钟。
是，我想刚刚邓教授的一些论点我是接受，就是说我们要想出法子，那所以我们要想出法子，就所以我们有一些的投资就要转到别的地方，因为你全部仰赖他，你就必须要去满足他的这个欲望，那这个时候反而我们是制造一个陷阱给自己，所以我想这也是一条路。另外就是说低调不挑衅，这也是一个做法。好，另外就是我们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啊，争取中国大陆内部人的一些这个民主的觉醒，这些都是方式。我想没有一个单一的方式可以处理这个问题。好，那我想我们已经尽力去释放一些善意的讯息，尽量低调，但是接下来就看北京的做法。那我认为北京方面我们也不能够只是姑息他啊，对台湾做任意啊不合理啊不合情的这个做法。你今天设定一个中国原则，这就是两岸是个内政议题，你是摆明是要把台湾关起来，这个所谓的关门打狗，这台湾当然不会接受。更何况台湾现在有个民主机制，你任何的民粹都还是经过民主机制的这过程，只要大家选出来的这个领导人大家就跟着走，所以我想这应该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已经有个健康的机制在运作，所以我对台湾的未来我是相信比较审慎的乐观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也是非常的热烈参与，感谢大家，更要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博弈还有严建发教授在台北参加节目，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邓中坚老师来到海峡论坛，非常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 chinese.com。 好的，那么美国之音在日前呢推出了穿越1945的电子书繁体版，要带大家一同来思考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穿越1945纪录片就有访问二战老兵的口述历史，加上抗日名将后代对父亲的回忆，为观众们还原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并探讨当时美中两国盟友关系和对现今东亚局势的影响。本片荣获了2016年纽约国际影视节的历史类纪录片影奖。穿越1945电子书改编至这部获奖的纪录片，要比去年底推出的简体版增加了更多丰富的内容和珍贵的历史照片。那么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可以前往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下载 PDF 档案，或以 EPUB 还有 iBook 的格式在移动设备上阅读。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好的，今天很高兴我们今天谈了这个蔡英文出访还有两岸之间的沟通机制中断，都是非常重要的题目。那下个星期还要带您关注两岸之间的最新发展。我是樊东林，代表美国之音所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好，郑老师，非常感谢您来，谢谢。
谢谢。